Charlie Kirk 最后演讲，美中毁莫如生，台湾人亦统战成功，中国抖音破防，以色列72小时内连轰六国，中东局势影响台湾，日本战斗机第一次飞英国部署。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中最近一年两次通话，看起上来关系改善，但是从背后的细节看来，可能是暴风雨的先兆。与此同时，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仍然是热门话题，蔡奇可能会出阴招，想要习近平的命。Charlie Kirk 遇难引起的冲击都还未过去，就在悲剧发生的6日前，9月5号，查理在南韩保守主义大会上演讲，这个是他第一次在首尔公开演讲，亦都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的大型活动，其中的一些片段目前在网上热传。查理直接讲到共产主义被朝鲜半岛造成的影响，他说南韩是我们抵御中国势力的堡垒，从太空看，朝鲜半岛北方几乎完全陷入了黑暗，那里代表贫穷、苦难和奴役，而南方灯火辉煌，并发出的光芒不单止是财富和工业，更是自由。75年前，共产主义信徒进攻了这个伟大的国家，美国挺身而出，为南韩独立而战。我们不是为了领土、金钱和权力，而是为了保护这个国家免于被奴役。查理说，南韩目前最大的敌人无疑是中共和北韩，世界上最反宗教的政权仇恨这个美丽的国家，因为这里是自由和信仰的见证。 X 账号墓碑科技评论说，不要怪我想多了，这个时刻，这个演讲内容，查理唤醒了美国年轻的一代，难道有人怕他再唤醒南韩的年轻一代？另外更惊讶的是凶手泰勒·罗宾逊，他出身中产家庭，他在犹他州华盛顿市的住宅价值60万美金，有6间房。在美国 ACT 大学考试中，总分是36分，罗宾逊拿了34分，是全美前 1% 的考生成绩，并获得了总统奖学金，入读犹他州立大学。虽然执法部门明确了凶手的嫌疑人，但并没有透露行凶的动机和更多的细节。目前网上流传的信息显示，罗宾逊在大学期间加入了多个安提法组织。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消息是，有影片显示就在5日之前，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团体 DSA 在盐湖城举办集会，泰勒·罗宾逊出席并且上台发言。 DSA 的中文名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个组织是由多个左翼团体合并而成，在意识形态上和共产主义相当接近。不过这个组织的国家办公室发言人普西拉·耶韦里诺在盐湖城论坛报表示，泰勒·罗宾逊不是 DSA 的成员。更多的真相会慢慢浮现，外界同时亦都在关注这件事会给美国社会造成什么的影响。目前川普除了要解决内部的危机之外，还必须要应付中俄共同的威胁。美中国防部长在9月9号晚视频通话，跟着在9月10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国的外长王毅通了电话。川普的第二任期明确了中共是最大的敌人，中美高层这样频繁的接触非常罕见。更诡异的是，对于美中防长的通话，中方通告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对卢比奥和王毅的通话亦都是一样，中共外交部的通告直接不提卢比奥讲了什么，只是单方面报道了王毅的讲话。美国国务院的通告亦都非常简单，只有两句说话，讲卢比奥强调在各种双边议题上进行开放且建设性沟通的重要性，两人还讨论了其他全球和区域议题，没有透露卢比奥具体讲了什么。总部在北京 经常为中共放风的香港01发表了文章说，卢比奥但凡讲了一句能够讲的，中方通稿亦都不至于一句都不提。卢比奥应该是讲了比较尖锐或者敏感的话题。美国方面亦都没有公布任何双方探讨的细节，这个和美国以往的习惯做法亦都不同。有关黑格塞斯的报道亦都是这样。香港01话，到底黑格塞斯和卢比奥讲了什么？为什么中美都讳莫如深？香港01还索性直接说，中美迟早要直接地面对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观察人士认为，如果中共是想军事挑衅，那最大的可能就是和俄罗斯联合行动，这样才可以分散美国的精力。就在中俄朝趁93阅兵在北京碰头之后，十几架的俄罗斯无人机入侵了波兰的领空，跟住从9月12号开始，俄罗斯和白罗斯开始了为期5日的西方2025联合军事演习。上一次西方联合军事演习是在2021年，普京乘机在边界部署了20万大军，并在几个月之后就入侵了乌克兰。今年的这次演习会动用俄罗斯新型的榛果树超音速导弹。波兰总理图斯克日前警告说，西方2025的军事演习会无意占领位于波兰立陶宛边境的苏亚乌基走廊。苏亚乌基走廊被认为是北约的薄弱环节，可能成为俄罗斯攻击的首要目标。图斯克说，在军事演习前，俄罗斯无人机入侵了波兰，刻意挑衅。波兰正处于关键时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接近公开冲突的时刻。联合国安理会9月12日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俄国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的问题。美国代常驻联合国代表谢伊同安理会说，美国和北约的盟友是站在一起的，我们将会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虽然中俄挑衅的意味浓厚，不过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综合目前中共内斗的情况来看，北京开战的可能性不高。听说93阅兵后，八二军拒绝离开，仍然是驻守在北京最重要的军机中枢，他的目的当然可以看得出来，亦即是防止有更大的流血派系的斗争，或者是夺权斗争。军方目前来看，是在张游侠的掌握之下，他是尽量地避免这个阶段，二十一大之前比习近平有任何对外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杜汶日前爆料说，蔡奇找大师算命，和北大河会议改名，以后就叫暑假。听说连今年的北大河休假的起始日期都是蔡奇找人反复地占卜了良辰吉日。不过自媒体人吉利小师妹专门做了一期节目说，如果改名的消息是真的，那这件事就大了，蔡奇是想谋害习近平。吉利小师妹解释说，北大河的地理位置符合中国风水推崇的背山面海格局。北大河的名字在传统的文化中的寓意是大天女地、王者之水，是皇权的象征。山管人丁，水管财。北大河有山有水，就有主权力、财富和长寿，难怪被中共高层视为风水宝地。北大河会议这个名称属水，暑假这个名称属火。习近平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丁酉日出生，八字起水，立因为山下火，一生要补水才能够维持统治的地位。蔡奇专登将北大河会议改名，这么猛的火气直接就是要熬干任水跪水。蔡奇是想反，而且不单止是想要习近平落台，还想要他的命。你在平日里头甜食米饭面条，是不是忍不住想吃多几啖？可能一到下午精神就觉得不够用，要来杯咖啡助下力。其实保持血糖的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严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的饮食代谢设计，帮助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令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亦都能够感觉到轻松自在，每一日都活力充沛， 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请上健康520网站立即购买啦。中国抖音平台最近出现了一股上车舞的热潮，原本只是网友以廉价赞助要主播唱出指定的名字配搭跳舞互动，但没想到一些台湾的网友发现了这种玩法之后，意外掀起了一场逆统战。起初台湾的网友只是想透过 VPN 翻墙进入中国抖音，请主播唱出自己和朋友的名字，但台湾的网民成日在日常生活中串下那些政治人物，他们很快地输入了王国昌、柯文哲、赖清德等人的名字，甚至利用同音字要主播在表演中讲同习近平有关的敏感词，例如近平宝宝等，导致场面混乱，直接踩中了中共文字狱的红线。不少的网上直播因为这被迫关闭，账号甚至被永久封锁。就连中国知名的女团 SK 月亮湖217亦都中招，原本靠上车舞吸引观众，现在被迫停播，只能够改为单纯的跳舞或者小规模的直播，而且直播的连结只是透过粉丝口耳相传。台湾网友的逆统战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抖音直播有随机和即时性，系统很难事先过滤。抖音已经发出通告，禁止在直播中读观众的昵称、手机尾号等信息。有趣的是，很多中国网友对台湾网友打赏的金额感到惊讶，甚至疑惑台湾人为什么这么有钱。这个和中共宣传的台湾人在民进党执政下贫困潦倒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海外评论则直指，原本被视为文化统战工具的中国抖音，这次反而被台湾的网友以幽默无恶意的方式逆统战成功。以色列从当地时间9月8号开始，72小时之内空袭了6个国家，包括也门、卡塔尔、叙利亚、特尼西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综合半岛电视台的消息，9月8号以色列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攻击，主要的目标是推毁高层建筑，为以色列军的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城清除了威胁。9月8号的下午，以色列出动了战斗机袭击了黎巴嫩、卡谷地和克尔穆勒地区。以色列军说击中了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库和军事设施。真主党目前没有就这件事作出回应。当日的深夜，以色列的战斗机又空袭了叙利亚多处的地点，包括空军基地和一座军营。9月9号的下午，以色列发动了火焰之巅的行动，定点清除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会的哈马斯高官。9月10号，以色列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目标是当地的胡塞武装。胡塞武装誓言要报复。以色列在短短的72小时之内就袭击了6国。中东的火药库似乎都要失控。台湾国防院学者沈明失对自由时报分析说，卡塔尔有美国驻军，而且卡塔尔和美国的关系不错，亦都不是以色列敌对国家。以色列军的攻击行动令到卡塔尔陷入了尴尬局面，亦都可能会令到很多阿拉伯国家转移仇恨以色列。以色列在这一次的行动中没有彻底地清除哈马斯高层，以后冲突就会继续。哈马斯会用游击战的方式持续地攻击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想稳定地统治加沙的难度会更高。中东的冲突无休无止，美国想将资源转到印太来反制中共的计划就会受到影响。日本防卫省在9月12号宣布，将在9月14日派遣空中的自由队的 F-15 战机前往英国，这个是日本战机首次飞往欧洲，象征日英双方加深了国防合作。这次出动的部队隶属于北海道千岁基地， F-15 战机一共有4架，另外搭配了 C-2 运输机2架以及2架空中加油机。 部队途中将会经过美国、加拿大，再横跨大西洋，并在德国停留，最后会在10月1号返回日本。美国华盛顿时报指出，这次的部署展现了日本从区域防御者转向了全球安全参与者的决心，同时亦都呼吁日英在国防工业上的合作。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